啊，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啊，继续来打开圣经，打开你在圣经当中啊要告诉我们的啊，在我们现在和将来我们需要预备的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来学习啊，来预备我们自己。真的是在这个世界啊充满动荡混乱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的结局。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啊，这个是我们在地上蒙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意义。求天父继续的来恩待每一位来到你面前能够啊持守住这个盼望啊，在地上啊真的有属天的平安。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这次啊又进入了下一课哈，就是第五课。我希望这今天把第五课讲完啊。有两个教会，一个是这个萨迪教会，一个是菲拉铁菲教会啊。那萨迪呢，这是第五个啊，第五个教会。萨迪这个地方呢，我还要再介绍一点这个背景啊，介绍背景这个对大家可能有一点帮助哈，对这个教会的了解。萨迪这个地方呢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在当时的这个小亚细亚啊这那个地区。Minor Asia 的这个地方，那萨迪呢是什么特别呢？它是一个原来叫做Leading Kingdom 的一个Capital 啊，是一个叫做吕底亚王朝的首府。那吕底亚王朝呢，在公元前1200年，一直到公元前差不多500多年，有大概700年、600-700年的历史。那这个是吕底亚王朝呢，当初在小亚细亚地区呢是很出名的一个王朝。他那个七个教会呢整个的那个地中海爱琴海那边右边的那个地方，他曾经占领很大一块土地。因为在那个年代，在公元前1200年，能够形成很大的王朝是不容易的。到后来才会有希腊的这个帝国啊，罗马帝国越来越疆土越来越大。在之前有这个巴比伦帝国，有亚述帝国，那是公元前700年。公元前500年啊，这个时间希腊是公元前300年，到罗马是公元的时候，那个是王朝会越来越大。但当时在这个公元前1200年，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巨大的王国呢，是一个不太容易的事情。那吕底亚王国呢，就是那个时候在整个中东地方非常著名的一个王国所以这个 Lydia 这个名字是不简单的哈这个名字包含的内容是很有历史性的这个意义啊，它就叫利迪亚，当时那个地方就叫利迪亚啊，那整个一个王朝，那在利迪亚的这个王朝的里面呢，有一件事情是比较特别的啊，对，跟我们现在有影响的，就是那个 coin， 大家知道那个钱币的那个硬币啊那个产生就是从利迪亚这个王朝产生的，公元前700年，他们开始做了这个 coin。做了这个银币啦、金币啦，它以这种这个币制的方式出现，这是利迪亚王朝出的到现在我们都在现在加拿大我们也有 coin 那这个是历史当中的一些的记载在中国出现这个钱币呢，是汉代的时候才出现秦朝的时候说是开始有，把这个所有的过去什么这个刀币啦，各种各样的这个度量衡的东西开始转变。那大概到了汉代公元前大概140年左右，那个时候才出现，我们考古发现开始有叫这个圆钱，中间是方的我们叫做孔方胸就是中间是方的，那中间是圆的，用金属用铜做的那个币。那这个时间呢，要比这个吕底亚王朝的那个时间要晚的。那吕底亚是更有这个钱币，但他们不是中间带孔的。他们做的那个钱币就是一个圆的就是一个实心的这个银币啦、金币啦，到现在所以这个过去中国是那个中间有孔的，因为它这个交易起来方便当时是1000个币，它是做一串穿在一起然后挂在身上拎着那个钱币这个过去中国的那个背景钱币的背景。那在这个当时吕底亚王朝和在我们所欧洲中东那地方，它没有这种孔的它就是一大堆币放在袋子里这个这样子。那这是一个历史大家了解一下你对萨迪这个地方的认识。 你像你知道这个印象以后呢，你可能印象比较深哦。撒底这个地方原来是这么个情况啊，吕底亚王朝的这个首府啊就在撒底。那为什么他会把这个首府建在撒底那个地方呢？因为撒底那边那个地势呢是非常险要的一个地势，它是建立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山上，它那个很垂直的那些的岩石大概有1500尺海拔那么高，所以建在那个地方以后呢比较易守难攻啊，这是过去所有的古代的时候他们所建立所谓的首府啦什么都要在易守难攻这个地方，那这是他那个地方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到了这个使徒约翰的时代呢，那个撒迪那边就有改变了啊，他那边就主要是生产羊毛工业啊，是一个叫做服装中心啊 ，garment center， 有点像加拿大的 Montreal 哈、啊，加拿大 Montreal 叫做服装中心哈、啊，专门做服装的。那当时撒迪在那个地区啊，在这个约翰的时候，他是变成这么一个地方，他的主要经济是属于这个羊毛类的这个服装业哈、啊，服装业哈、啊。那在那么一个背景，那在撒迪这个地方呢，因为我要把两个教会都讲完，我就不讲太多背景哈、啊。他那边宗教的这个特点，宗教的特点呢很大的一个特点，他当然他也拜很多的假神啊，拜很多假神，然后呢他拜什么呢？拜凯撒。但在撒迪那个地方他拜的呢有和其他地方很大的一个不同在哪里，他连皇后一起拜的，他不但拜凯撒也拜凯撒的皇后那个叫利比亚的这个皇后，在当时那地方他们也拜他，也给他做庙。那这一个拜皇后的这样的一个崇拜的仪式，最后就衍生到天主教拜玛利亚。那这个是整个的这个撒迪地区拜凯撒拜人，然后拜皇后，最后拜这个所谓的这个圣母。那这是一个异教开始侵入到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当中的他当时地域的一个背景啊，那这个背景最后产生的问题那就是相当可怕的啊，所以在整个天主教历史当中他们拜玛利亚这个事情是严重违背圣经的啊，圣经只能拜人，神不能拜人，玛利亚是个人，他们去拜他，那这个是在撒迪的时候呢有这种的异教的背景，拜女神哈、啊、那个在以弗所的那个雅典娜哈、啊那个 Diana， 那个也是女神啊，但是真正把她放在庙的里面呢，以凯撒的这个体系呢，是撒迪这边，啊，就拜这么一个东西。那这个撒迪那个地方呢，后来他就开始这个衰败的非常厉害，啊，衰败很厉害，在公元前700年以后最兴盛，然后慢慢的向后衰败，啊，在西方的历史我们这边没有。在西方的历史的里面呢他们对这个利迪亚王朝的那个国王，在500多年的时候有个国王叫 Croesus 这个人那是一个富有的象征啊，就是你富的好像他一样啊，但我们没有这种背景啊。那一个小镇，然后呢它是非常小，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很原来是很大的，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后来到这个基本上到了这个约翰的时代呢就开始变得比较小了，到现在的话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撒迪。那撒迪那个地方呢有关圣经和它的联系呢这种的联系是非常资料非常少，教会的产生当然应当就是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他讲到在以弗所在那边2年的时间，然后福音在小亚细亚地区广传，那因为这个缘故那福音会传到撒迪这个地方，但是到底是谁在撒迪建立了教会呢，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料。那有关撒迪的这个情况呢只有一点点的资料有个叫做Mileto 的这个人，那这个人呢在我们中文的这个神学背景的当中我们大概没有这个记录，那在西人的这个背景的里面有这么一个人叫 Mileto， 那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呢，是在历史当中第一个解启示录的，写启示录的解经书的是 Mileto 我们现在讲启示录， 那这个米莱托呢，他是写有关启示录的解经书啊，就这么一个人，唯一在教会历史当中能够发现的和萨底有关的，那就是这一位叫米莱托。那他应当是在萨底这个地方。然后在整个圣经的当中，有关萨底的资料呢就这么多。那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异教的这个信仰，有很多的异教的崇拜。那在萨迪那边呢，有一个呢异教的这个崇拜。这个异教崇拜呢，它指向一个什么呢？它那边有个叫有个温泉。那个温泉在当时那个地方叫做生命之泉。是说如果你到了那个温泉拜了假神以后呢，你会得新的生命。那这是萨迪。那实际上新的生命在那里面温泉假设是得不着的啊，只有在基督里才得着。那这是基本上是萨迪的背景啊。那我就稍微讲一下。那讲了以后呢，我们就进入这个经文，经文里面有关这个萨迪教会第三章啊，第三章。那在第三章有关萨迪教会的里面有很多的信息呢是比较特别的信息啊，是其他教会前面五个教会四个教会五六七哈，前面四个教会没有提过的，有些比较特别的，我们来看一下。三章第一节，他说你要写信给萨提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啊，前面有七灵和七星，是神的灵在每个教会里面好像星一样啊，给他光啊。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知道你的行为，那这个行为这个词我在多次前面讲过，是我知道你的 works。 这个行为不是说指外表的行为，这个行为是你在信仰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所有的状态。有关信仰，你这个 works 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你怎么去实践你的信仰，那包括你的行为，包括你的生命的改变，包括你很多方面属灵方面的事情都在这个所谓的行为的里面 works 啊。那我知道你整个的信仰是信仰的状态，然后呢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那这句话呢是很重的一句话，那这句话也点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教会的，按着明他也是教会，看起来好像他是活的，他好像有所有教会的这些的日常的行为，然后耶稣说其实你是死的，你不是活的，你是一个假象的好像活，实际上是死的。那这个是对教会的一个应当说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严厉的，甚至可怕的一个判定。那在我们一般的观念的里面，如果你是教会，你肯定是活的，对吧？你有主日崇拜你有唱诗，你还有所谓的讲道啊，所有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教会你一直运作了都有。但耶稣说呢你是死的。那这个生和死怎么来鉴别？那生和死这个教会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怎么来鉴别？那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他有提过提这个鉴别。那我今天讲到我也会讲的这个事情。那在这个事情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呢，在教会的里面的认识，我们绝对不能够从他有一个教会的名，从他有一个表象的好像教会的行为，你就认为这个教会是对的。不一定，也许他是死的。那生死的判别我们往后面看。那后面他会提哈，那他没有专门讲到生死的判别，但是他会讲到这个生和死，你会从里面发现一些的这个耶稣的描述。他说呢，你要警醒，兼顾呢剩下将要衰微的。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点问题的。这个翻译呢让我们理解起来有一点问题，因为和前面的那个所描述的东西不够连续。那实际上呢，原文和英文比较接近于原文。英文说什么呢？他说 wake up， 不是说你要警醒，警醒是 be alert， 是吧？ 那这叫做警醒，你要 behold， 你要 be alert， 这是警醒。他在里面他讲到叫 wake up， 这个不是叫做警醒，你要醒过来。因为其实你是死的，死的是个什么状态呢？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状态，没有生命的迹象和生命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行为的状态。所以 wake up 这个词，他说你暗明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然后呢你要醒过来，是指这个叫 wake up。 然后呢他说坚固呢剩下将要衰微的呢，那这个也是我们中文的解，我再看一下英文给大家看一下啊，它叫做什么呢？叫 strengthen what remains and is about to die。 他说呢你醒了以后呢，你要兼顾那些留下来的，但是呢他已经差不多快死了， is about to die。 那这个就是有连续性了，是吧？你前面说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现在要醒过来啊，然后呢要兼顾那些剩下来的，那里面还有剩下来的。那些剩下来是什么情况呢？他们已经快死了。这是这么一个意思。那这个就连续性了，是吧？你前面的经文道学就连续性了。那这个是耶稣呢对教会的一个判定。然后他说，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这个又是我们在中文翻译上有一点点的困难。他又回到说呢，他说呢，我发现你的 works， 你整个的信仰的状态，生命的状态，你所有在信仰当中的实践，那是整个这个事情。然后在神的眼睛里面看，我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我没有找到，从你整个的信仰上，我没有看到一个在神眼里可以看的东西，没有神要的那个 works， 或者说没有神要的那种信仰的状态和生命的状态，就是这么个意思。那这个就连续了哈，这是个连续的状态。所以从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到对教会的判定和对我们自己信仰的判定，一定不是按名，是要其实。那个其实是什么呢？是你的 works， 是你整个信仰的状态。这个信仰的状态包括你整个信仰的全部，你的生命，你的灵命，你所做的，你所行的，所思所想的，所有在信仰当中的内涵。那在这里面，如果主看不到他要的那个 works， 他要的那个我们叫做果子也可以，那实际上你是半死不活，或者将要死的， is about to die。 所以要坚固啊，要坚固。那在这里面有个视角，就是说几个方面来看比较从前面的这个逻辑的角度来看，就是教会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有这么多的情况。从另外一个反向的角度来看，就算那个教会也看起来已经快死了，但仍然呢还有里面会留着呢还没有死透。他说你将要死，你 about to die， 你还没有死透。那些还没有死透的呢还有救啊，这个了解吗？他还有救。那这是一个角度。所以在任何的教会的里面，只要主的灯台还在啊，他还没有完全的败坏到一个异端或邪教的里面，他还是一个在哥林多前书讲的那个根基还是对的，耶稣基督一信称义还是对的。但这个根基对的，那里面可能状态是死的，那快死了，那有机会呢把那些留下来的还没有死透的要把他救活。那另外一个呢，你一定要把他救活，是救到一个什么地方呢？他一定要有 works， 要他的果子出来，他才能一个真正活的状态，否则他是还一个他还有救，一个是真正要把他救出来。那这个是我们从这里面看到的信息对教会的判定这个就比较重要所以我们每次讲的这个七个教会呢，我们都对照一下我们西派。我们西畔是不是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呢？那我们自己要求神光照我们，要看什么？要看 works， 看你教会里面信徒的生命的状态，在神面前是不是有信仰的果子结出来这个是很实际的，我们面对，我们很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那这是一个情况。好， 所以第三节他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啊，他这里面呢讲到说呢，那个将要死的快死了，然后你要马上活过来，你要醒过来 wake up， 然后要 stress 你，你要加强你的这个活的力量。那怎么个加强法，途径是什么呢？到第三节他就说了，你要回想你怎样领受，你当初怎么听到的福音，你怎么领受的福音的真理，然后呢你要去遵行它。还有一个词叫做 repent， 你要悔改，要对你原来的那个不对的地方要悔改。那这个是一个走活路，从一个将死的状态向活的方向走的啊，这么一个路向啊，向这里面走。哎，他说呢，后面说你若不警醒，这又是一个中文的翻译哈。他说呢，还是看英文比较准确哈。If you will not wake up， 不是警醒啊，不是这个 be alert， 不是这个。如果你不醒过来，你还是保持原来的那个状态，那你就死定了。广东话就谁梗呢？你就死定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方向，就当我们还有一口气活着的，那你必须要真正的醒过来，然后处在一个健康的生命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还会持续下去，还是会死掉的。所以如果你不警醒，说如果你不醒过来啊，那这就有问题了，我必临到你那里啊，然后呢好像贼一样，然后你不知道呢我什么时候会过来啊。他后面他说，我被临到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那个他会临到我们这里，他几时临到我们绝不能知道，那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那有可能两种情况，一个是个人性的，一个是群体性的。在群体性的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我们讲启示录，讲到末日审判。换句话说，当主警醒我们，我们自己不醒过来，我们还在一个沉睡的要死的状态，末日再来的时候就没我们的事了，被提的时候就没我们的事情了。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个人性的事情，主的审判到我们这边来，他把那个事情结束了，也不再继续把我们往前带领，那我们也没有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这个警告是指向那个结局的这个警告。OK， 好。那如同贼一样啊，这个中文的翻译这个听起来有点这个负面哈。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贼来偷，你绝对不会告诉你，就是讲这个意思哈，不是他偷偷摸摸，不是这个意思哈。那这个是这段经文，然后到第四节他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所以在撒迪这个教会，他前面讲的留了几个，他还没有死透，你要醒过来。然后呢，那这几个呢是什么情况呢？为什么后面还有这么多的警告的经文呢？他说你还有几位呢，是你未曾污秽自己衣服。那几个是什么呢？是在比较糟糕的要死的教会的里面，他们仍然还守住那个基本的敬虔，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他还是没有去贪爱那些的罪。虽然他的信仰比较肤浅，他整个的灵命的状态很肤浅，是一个半死不活的状态，但是呢他还没有掉到那个罪的里面，没有去污秽自己，没有去贪爱罪恶，这个还没有。那这个情况在教会里面是有的啊，基本上任何教会里面你都会发现有几个是很敬虔的，不管他教会情况怎么样，你总会发现几个他们还是蛮敬虔的，他们对信仰还是认真的啊，他们对罪的东西他们还是厌恶的，不管你怎么讲啊，犯罪没关系，上帝是爱，他们觉得不对，我就不应该犯罪，他会有这样的一些的信徒，这个会有的，守住那个最基本的敬虔。那主耶稣说呢，那这些人主还会去救他，还会去救他。那这个就是在彼得后书讲的， 神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的里面，所以这个叫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那这些人要怎么样呢？他说要穿白衣与主同行。那这是一个将来时，就是说他们将要和我一起走，是穿着白的衣服。这些人继续要跟随主走圣洁的道路。那这个是从撒迪这个里面能够出来，救出来以后继续跟随主走的人啊，所以这个是有关信仰的情况。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不知道哈，至少在我们教会如果我放胆讲一下，很多信徒来我们教会是真的很追求信仰的，他真是为了追求信仰，而不是说找一个这个地方我很舒服很开心啊，这个地方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不是，他是寻求信仰的。那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个也是主把他带到这里来，穿上白衣与主同行，这个也是啊，所以这个是和主同行走圣洁的路，被主带领啊，这是一个在撒迪教会主要做的事情。好，第五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那这个是在七个教会当中唯一一次提到生命册上涂抹名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提出来呢，适用于所有的教会，不单是撒迪教会，所有的教会都会有在生命册上我们的名到底会不会被神涂抹。那有关生命册上涂抹这个事情，在旧约提过啊，求你不要这个摩西跟上帝说啊，你从生命册上拿掉我的名字啊，有说过。在新约呢，只有在保罗在罗马书说，为了他本族的人，我宁愿被弃绝，但他没有提到生命册，但类似这个情况。那启示录呢，他又讲到生命册上会被涂抹，是什么意思呢？你原来在生命册上，上帝本来给我们救恩的，给我们应许的，后来被涂掉啊。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多处的经文都在讲这个事情，我们被神拣选以后，他把救恩赐给我们，已经写在他的生命册上，但是呢，那个名字呢，有被涂抹的可能啊。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警醒的这个地方，我的名字被他写上了是确定的，那到底我的名字是不是一直在那边呢，还是会被他涂？这个是里面提到一个很要紧的一个要点。 OK， 后面，并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啊，没有涂抹他的名就认他的名啊。这个是这段经文有关这个撒迪教会的事情。那这个警醒啊，警告提醒，在现在教会的当中，你大概可以找到类似的情况。当然我们不去论断别的教会，我们也不是论断我们自己，但从这个教会的这个情况来看，这种情况是有的。暗名是活，其实是死的。请大家了解哈，暗名是活，其实是死的教会，不一定那个教会看起来好像很微弱，它就是这样。也许那个教会看起来很兴旺呢，也许那个教会很大呢，不一定的啊，不一定说那个半死不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哎呀，也差不多没有人了，也不行了，或者不一定啊。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很兴旺的，暗名是活的，好像活蹦乱跳的，那其实也是死的。For example， 比如说 Justin 那个教会，在美国的那种成功神学的，那很活泼的，看起来那是死的，其实是死的，没有生命啊。罗马天主教，这个上千年来他们一直很活泼的，他是活的吗？是死的，没有生命。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有关活和死的问题上，我们要来看。好，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教会哈。我今天争取把这两个都讲完。下一个教会呢，是这个腓拉铁菲这个教会。那腓拉铁菲这个教会呢， 是在这个萨迪再往下面一点啊，你看那个图哈、啊，那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叫做阿特拉斯的这个王，他是这个叫Pergamon 啊，那个别加摩那个王，他建立的这个菲拉铁菲这个城市，然后在这个城市呢就产生了这个教会。那菲拉铁菲呢有个叫 philoi 这个词，大家知道哈，是爱的这个意思哈，希腊文 agape 和 philoi。那在美国有个叫费城叫 Philadelphia 啊，那这个词类似的，但是大家要了解哈、啊，这个菲拉铁菲这个词不一定是 positive 的，因为呢，这个名字呢就是那个阿特拉斯他起的，他是因为什么他起这个名字呢？因为呢，这个王爱他的弟弟，是一个很特别的爱。是男人之间的爱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同性恋的倾向的，他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建了这个城，他起了这个名字叫菲拉铁菲的，同性恋的、啊、不是我们所说的，哎呀，这里面这个教会满了爱啊。Wait a minute， 等一等啊，菲拉铁菲不一定是那个意思的、啊、原来他的含义是这个含义，是阿特拉斯这个王啊 ，Pergamon 的这个王，他建立了这个地方，他对他的兄弟是这么一种的超出正常的情感的爱，然后建立这个城市，所以这个城市是有这么一个内涵在里面。那这个里面也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说这个城市当他的这个名字命名的时候，是一种以同性恋为他命名的时候，那这个城市的影响，那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同性恋的，我跟大家讲过哈，这个在罗马帝国11个凯撒都是同性恋，只有一个凯撒是双性恋，剩下全是同性恋的非常可怕的整个罗马帝国。所以这个是在那个年代，在保罗那个年代，使徒那个年代，那个同性恋泛滥，淫乱泛滥，比这个时代要厉害，非常可怕。所以教会在那个时代建立在那个里面，能够敬虔，能够分别为圣，所面对的挑战比我们这个时候挑战要大。 OK， 那这个是这个名字的来源。那菲拉铁菲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以农业为它的主要的经济跟命脉。那菲拉铁菲呢，它那边最多的叫火山灰，因为火山灰是很肥沃的一种的这个肥料啊，对土地啊各方面它有很多的这个营养，所以它的农业呢非常发达也是在一个山坡上建立了这边一个城市。那在那个地方呢最多的是地震震得非常厉害。在公元17世纪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地震，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大地震的时候，其实公元17年呢，曾经在那个地区发生个地震，12个城市被摧毁了。那12个城市摧毁呢，就包括萨迪和菲拉铁菲都被摧毁了，后来菲拉铁菲又被重建在公元60年的时候呢，老底加被地震摧毁了，后来有被重建，所以那个地方是地震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城市被摧毁再重建再摧毁再重建。那菲拉铁菲呢，它叫做帝国大道哈 Imperial Road， 它是专门做这个生意的，很多这个欧亚的这个地方从那个地方经过是做生意的，它农业很发达，是做生意的。那在菲拉铁菲那个地方也叫做这个cross culture 叫文化的一个交合的地方，是菲拉铁菲呢，他把这个希腊文化引到了整个小亚细亚地区，代替了原来那个叫里底亚的这个王国的文化，也包括语言都改变，所以希腊文进入到这个整个这个小亚细亚地区呢，是从菲拉铁菲这边就进去了，就了解一下这些的当时的一些的背景。那个地方呢？就建立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的这个重建是那个凯撒叫做这个提比留的提比留凯撒，圣经有提过的，他建立了这个菲拉铁菲，他被震塌了以后后来又建立起来，最早是180多年以前是那个王哈，这个 Pergamon 那个王建的是这么一个历史。那有关这个菲拉铁菲教会呢圣经给我们的资料也很少，历史的资料呢也不多，也不太多。 在历史当中能够有找到记载的有个叫做伊格纳修的这个人。那现在可能不一定你们有机会哈，如果你有机会读神学，可能你会碰到这个人，在初代教父叫伊格纳修的Ignatius。那这个人呢是初代的教父，那他后来是殉道了，在这个罗马被砍被杀掉了。那他曾经经过这个菲拉铁菲这个地方，在他的这个殉道的这个路上，他去罗马殉道的时候就经过菲拉铁菲，后来去了罗马。那这个是唯一的能够找到一些的记录。然后其他比较散的一些的记录是讲到菲拉铁菲那边的有些的信徒呢是被杀，是和这个别加摩的那个教会一样啊，那个叫Polycarp 啊，那个牧师他是被烧死。那菲拉铁菲有很多的人呢也是在那边烧死。那在第十四纪的时候，十四世纪，菲拉铁菲呢是被穆斯林彻底的这个攻占，后来成为一个穆斯林控制的一个城市穆斯林是相当的这个厉害的我们上个礼拜五就两个穆斯林小女孩在那个团契那边就赖在那边不肯走，在那边要跟我们传穆斯林。我跟她说，我说我们到时间了，你们要谈以后再谈，今天不能再谈了就是肖尔顿学生啊就在那边要跟我争辩呢，要传他穆斯林。我说对不起啊他说我不 nice。我说你已经占用我们15分钟时间还说我不 nice, 是吧，你请你离开，以后要谈我们有找时间再谈现在不谈，现在我们要有基督徒的团契。所以他们就相当的这个 aggressive, 非常非常凶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他会说我们不 nice, 这个是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那穆斯林在14世纪就占领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整个菲拉铁菲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那教会的建立应当也是在以弗所延伸过去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菲拉铁菲教会的这个里面的内容。第七节他说，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那这个是讲到那个救恩的钥匙是在基督的手上，他要开就开，他要关就关并不是因为环境这是他自己的主权。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到没有这个是要点了从这个里面呢，从菲拉铁菲你回去看萨迪就看见了什么叫做活，什么叫做死。在整个菲拉铁菲教会的里面，耶稣呢对这个教会是没有任何责备的，只是夸奖没有责备。那他对他的肯定呢，他肯定的点到底在哪里？他说呢，你略有一点力量，我知道你的行为，还是你的 works, 你对信仰当中的那种的这种的表现。然后呢，实际上菲拉铁菲这个教会它整个的这个力度是很小的，他们能做的事情很少的看起来在人看起来是一个很微弱的一个教会的，但是呢耶稣却非常的肯定他。肯定的点在哪里呢？他略有一点力量没什么力量的，你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个是要点，这个是教会死活的要点。一个教会到底是活还是死，是和神的道有直接的关系。当这个教会有神的道并且遵行的时候，这个教会是活的。这个教会没有神的道并且不遵行的时候，这个教会是死的。说来也比较简单。菲拉铁菲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没有弃绝我的名。后面他说，看呐，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是讲到当他遵守神的道，主会给他开一个门。那个门是什么意思呢？是遵守神的道，你的信仰道路一直向前走，一直走到主所喜悦的将来的那个应许的当中。在这个门的里面没人可以挡住的不管一个教会有多小多微弱，你只要是遵守神道的，主必给你开门，没有人可以拦住你。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所以我就说，我们西方教会 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是 minority 的 minority。啊，真的是，很多人就说我们是这个，我出去，大家看我很别扭的，啊，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拦住我们遵守神的道。当我们遵守神的道，我们的信仰的道，没人可以拦住。那这个是耶稣讲的，那这个门是神帮我们打开的，啊，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敞开的门，无人能关。第九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那这节经文还是前面讲到所谓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真正属于基督，属于真理的。然后呢，又怎么叫做自称是犹太人呢？他自称他是信仰的鼻祖，他有信仰的背景，他有信仰的权柄。那这个是两个放在一起的，是很有意思的情况哈。这个很多他不遵守真理的，好像更强调他的权柄啊。你们有问题？他不遵守真理，他不跟你讨论真理，他讨论他的权柄。我有这个权柄，我们定了这个规矩，你就要听我的。这罗马天主教，他的这个教会的传统，教皇的权柄，枢机主教的权柄，不跟你讲真理，他非常讲的权柄。那耶稣说那是撒旦一会的啊，那是啊这么一个情况。他说呢，必在你脚前下拜，是什么意思呢？是告诉他们，这些才是真正属主的人，真正有主的权柄在他们信仰当中实践的人。那个下拜是这个意思，不一定他们过来就下拜他，不一定的啊。他讲的说在主的面前，他们是匍匐在真正属主的人的面前的啊，这个意思啊，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们啊，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啊。这个主已经爱我们了，那这个是有果子、有印记可以给人看的。OK， 十节，你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这节经文是很有意思的哈，他说呢，你既遵守我的道，会免去你的试炼。是什么试炼呢？是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那个试炼。这是什么意思？这节经文在说什么？遵守主忍受的道，你会免去，是没有试炼吗？是没有吗？不是哈，是有。但免去的是什么试炼呢？是普天下人都经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是什么意思哈？啊，这个连接点是这样，一个真正遵守主道跟随主的人，我们一定会经受试炼，但是我们一定不会经受无谓的试炼。什么叫做经受无谓的试炼呢？那些悖逆的最后被神严厉的管教，那这彼得前书说的，你因为犯罪受责打，有什么好夸的呢？但是你为基督受苦，那就是荣耀的。那这个是腓拉铁非教会，他们在主面前看似好像遵守主的道、忍耐的道，好像受苦了，但实际上在主面前，他们是真正蒙恩的这些人，他们不会受无谓的那些的苦。啊，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特别讲到，他们就算得救好像经过火一样，是那些草木和谐的工程，但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你试炼以后不会被烧毁，你就是得救的，你不用好像经过火一样，那个没有的。所以在信仰的当中，能够坚守主的道，能够在主的道上能够忍耐的人，我个人来看，那是真正有属灵智慧的人。否则在神面前就叫做顽梗悖逆的，从神的眼里说是愚蠢的，抵挡主的道的人，好像给自己捞了好处，好像给自己肉体找了舒服，在主面前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智慧的，是愚蠢的行为啊。那遵守按照他的道去忍耐，在主面前反而是真正有智慧的，那免去了那个试炼。那这个是 这节经文比较要紧的一个要点，看似好像为主受苦，也愿意为主受苦，实际上他免了很多无谓的受苦。啊，这个是在信仰当中的很有意思的一个叫做反合，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十一节，火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那这个里面讲到火必快来，要持守。腓拉铁非教会就算是这样，你仍然要持守的。那这个持守本来就是一个对的信仰的状态。那无论我们在这个比较看起来我们的信仰好像似乎比较好，比较坚固，比较纯正，那越是这样你越是要持守。因为在这个持守的当中，我们才会真正在主面前能够活出来主要的那个 works， 也是真正在主面前，在他保守的里面不会经历天下人要经历那些的试炼。所以这个是这个要点。那最后夺去你的冠冕，那这个含义啊，也是讲到说那个将来的真正主给我们的荣耀，你要在一个坚守的当中，持续的当中，你才会真正的得着。那保罗讲到的啊，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我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啊，要得神在天上给我的那个冠冕。那这个含义就是同样这个含义，一个真正信的、纯正的、遵守主道的，他一定是持续的遵守在主面前。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啊，做柱子的意思就是在主面前是牢牢的站在主的里面，被主使用，在他的殿中做柱子是这个意思。可以在神的殿中做一个撑起来神殿的一个力量，所以不单是你得救，或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殿中被他使用，这两样都是有的。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真正被主喜悦的人，他一定是自己生命的那个果子会结出来，同时上帝也一定会用他的生命去服侍其他的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人他号称他的信仰很好，但是他从来不曾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从来不曾服侍过别人，那个情况是圣经是不认可的。你这两样一定是并行的，属主的人和你对主的服侍，这样一定是连在一起的啊。否则的话，只顾自己那种就有点像自私了啊。像当初我岳母跟我说的，你只顾自己上天堂啊，家里不管啊，那这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是做柱子哈，这个含义啊，在这里面也特别讲到。好，后面他说，我又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就是这城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上面啊，写在柱子上，在神面前得他的名了，凡有耳的啊就可以听啊。那这个是这两个教会的情况，那放在一起呢做比较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死的教会，一个活的教会。死的教会什么样，活的教会怎么样？那这两个教会在主的面前被主怎么评论，这个对我们都是比较重要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个思考题。第一个，撒迪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如何鉴定教会的死活？这个鉴定教会的死活，他真的是没有神的道在他的里面，然后呢要看他的 works， 看他整个的信仰是不是有果子，是不是有在他生命当中神看见他因为信仰的缘故所演绎出来的那个属灵生命的那个状态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是死活的鉴定。不是这个教会有多大，有多少人，有多少钱，做了多少的事，多少慈善，不是的，那个不是死和活的这个见证点。那要看神的道和他生命在神面前的那个 works 啊，他所活出来的那个生命的 实质到底是什么样。OK， 鉴定死活。第二，萨迪被建立的时候应该是活的，为何会走向死亡？是神的能力不够吗？教会走向死亡一定是丢下神的道的，这一定是，绝对不是活动搞得不多，不是这个送饭送的不够，不是的，一定是丢下神的道。那我今天讲到会讲到这个点啊，撇下神的道，使徒行传，那丢下神的道，这个教会就死了。个人也一样，在我们自己信仰的状态的里面，一旦我们把神的道丢下，我们的灵命会死掉的。没有圣经，没有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这个道产生作用，我们一样的，我们也会死掉的。所以神的道在这里面是唯一的死和活的那个见证点也叫做属灵的粮食他走向死亡，把神的道丢下了。那丢下神的道的事情前面讲了很多，巴兰的教训这个耶洗别的教训尼格拉一党的教训，这些都是扭曲神的道，偏离神的道的这个是问题。第三，萨迪仍然有几名是未曾污秽的，他们如何得以如此？为何不能帮助教会奋兴哈？我们有讲这个词。那在这个几个未曾沾染污秽的，从我的角度看，应当不是萨迪教会的牧者。如果萨迪教会的牧者和他的带领团队是这样子的话，那个教会不会这样子，一定是他的牧者和带领团队有问题。那剩下就是几个信徒，有的信徒他是敬虔的，所以呢，他充其量能够在神面前守住自己，不至于沾染污秽，但是他没有办法改变整个教会的情况。那上帝也没有给他这一个呼召让他去改变整个教会，除非上帝呼召他做传道人，做执事做长老，那他们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把教会能够带出一个对的方向，如果没有这个，那就是没有的。所以他们最多能够自己守住，那主耶稣呢也会去到那边把他们救出来，那就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不能期待他们能够改变教会，他们做不到。第四，得胜的人要穿白衣与主同行，不从生命册上涂抹名字，他们何以得胜？那这个所谓得胜的人是指将来时，将来主带领他们以后，他们会得胜的。那然后会给他们穿上白衣的不会涂抹他们的名的不是他在那边已经 about to die 他就是得胜的，因为那边讲的他已经 about to die 的，已经快死了，还怎么叫得胜呢？那就是没有死掉嘛。那得胜是穿白衣与主同行，到一个地步他会得胜，将来是这个是撒底的菲拉铁非力量微弱却可以坚守真道，他们何以有这样的能力？坚守真道需要能力吗？需要有什么才能吗？需要有什么资金吗？都不需要。坚守真道需要什么？信心，你在神面前的信心。你只要在神面有信心，你就守得住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信徒，如果你在追求的道路上面你能够走到今天，是那个信心真正带领你走到今天，不是靠什么能力什么本事的，就是你在主面前守住那个信心，那个单纯的信心，那个坚定的信心，你一直这样守，你会走到今天因为在整个时代的当中包括末日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坚守真道的都是少数，甚至少数的少数的。你有什么能力？既没有势力又没有能力，那怎么守得住？就是信心。菲拉铁非在对末日的这一个预言也是讲的这一点，凭着信心能够守得住。这个后面第六，菲拉铁非得主的爱，被免去普天下要受的试炼，是否与为主受苦矛盾？不矛盾那我特别讲到基督徒你要成为有智慧的基督徒，就是不受无谓的苦，这个是要受苦，是为基督受苦，但是不受无谓的苦。那不受无谓的苦有一个诀窍，就是在神面前乖，你在上帝面前你越乖 你就越少受无谓的苦。在上帝面前脖子越硬，那你受的苦就越多。这个是很简单的规律啊。你怎么样能够讨神的喜悦啊？这个就是你的智慧，讨神的喜悦。大卫凡事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在神面前很乖，该癫狂就癫狂，该顺服就顺服啊。那不一样啊。最乖的是谁？大家历史当中最乖的是谁啊？大家还有印象吗？最乖的是谁？以撒。以撒在神面前是最乖的啊，被献上这个献祭他也可以的。你看以撒这180岁，你看那以撒过的，他所有的在教会在圣经里面记录的人，他苦受是最少的。以撒啊，他没有受无谓的苦的啊。那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所以这个在主面前乖啊，这个很重要。好，第七，约拿铁非需信徒坚固，要持守，不被夺去冠冕。坚固的信徒仍会丢失吗？啊，那如果你不坚固不持守，那会丢失的。坚固和我们坚定的持守，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不是说我坚固了这个不用持守了，不是。你越是坚固你越应该持守啊，这个逻辑是这样子。 OK， 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教会外的兴旺不能见证死活，教会内在的生命能够见证死活。外在的兴旺不能够见证死活的，不一定的。像我今天讲到我会讲的啊，很多佛堂很兴旺的，香火很旺的，它跟基督生命一毛关系都没有啊，完全是死的啊，必定啊，内在的生命。第二，被神建立的教会必能得着生命，被神建立的教会必须持守生命，能够得着你也要持守。第三，神会在软弱教会存留敬虔的人，神会在软弱教会搭救敬虔的人。敬虔他会存留他，他也会搭救他。第四，敬虔的人会被神带领保守，敬虔的人会被神塑造得胜啊，在神面前敬虔会被他保守，被他带领，但一定会被他塑造，最后会得胜啊，是敬虔的。第五，能够坚守真道的是追求敬虔的人，能够坚守真道是随从圣灵的人。坚守真道和我们追求敬虔有直接的关系啊。坚守真道不是一个功利性的，那个敬虔是指对神的爱，对神的美善的那种的羡慕啊，产生的那种的敬虔啊，不是一个功利性的东西。第六，愿意为主受苦的人必蒙塑造，愿意为主受苦的人必蒙保守。上帝会塑造他，也一定会保守他，叫免去天下人的患难。第七，坚固的信徒必定愿意持守，坚固的信徒必须持续持守啊，对神的道的持守。好，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两个教会讲完了啊，下一次就讲老底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再次打开圣经，看你在末日啊对我们的提醒，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持守的应该的警醒啊。在这些教会的当中，我们会看见我们的影子，也会看见我们的警戒。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啊，好像腓立帖非教会一样，能够在主面前能够持守住你的道。虽然在人看起来我们是微弱的，但是在主面前是蒙你悦纳的。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